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主题照样是警醒预备等候主回来。警醒预备等候主回来。记得我一连串两次和大家分享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今天我再引用另外一处的经文和大家思想如何警醒预备等候主回来。请我们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可以从第二十二节看起。第二十二节看起，我一面读一面解释。请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二节，请听我读出来。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切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啊、在那里，看哪、啊、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世代弃绝。主耶稣昔日教导门徒，他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就是看见主耶稣回来。为何他这样说呢？这就是预言主耶稣即将再来的时候遍地的情形，是面对苦难。因为圣经曾经预言到主耶稣回来之前，地上要经历大患难，有七年的时间。而在那一段时间，即使前前后后遍地都充满了许多的苦难，许多的变幻，许多的不安，人心惶惶。所以人人都巴望，对神的儿女来说，人人巴望基督快点来，快点降临。然而撒旦趁机诱惑人，所以有许多异端要兴起，就要诱惑人说，看啊，基督在这里，看啊，基督在那里。就像今天异端邪教的东方闪电，就有这个女基督，这个假基督要出现呢，他在那边自称为基督的，何等的大胆，甚至迷惑许多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来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出去，也就是说你们不要跟上去。若有人说基督在那里，基督在这里，你不要进，也不要跟他，因为那是异端，那是迷惑人的。然后主耶稣说，他说他降临的时候呢，就好像闪电那样从这边直照到那边，就是说是遍地的人都可以看见的，不是仅仅这里那里少数人看见，是全世界人都可以看见。因为基督再来是审判全地，建立荣耀的国度。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再来不是隐藏的，是遍地的人都可以看见，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千万不要给异端人迷惑，你知道吗？末世异端经常讲一些预言，曲解圣经预言，然后他们就预言某年某日基督要回来了啊，许多人就要在那里等了，结果不但没有应验，又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然而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人人会知道。那么今天我们所要着重的是我们如何警醒预备。请我们一同留意第二十六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起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时候，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挪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挪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主耶稣在此很清楚告诉我们，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既是如此，我们就何等需要思想挪亚日子到底是怎样，然后来对照今天主耶稣就快回来的今天的日子又是怎样。换句话说，挪亚时代所发生的事情要成为我们今天末世的一个警戒。因此请我们思想挪亚时代当时的情形如何。圣经让我们看见挪亚时代当时的情形是，许多人，所有在挪亚时代的众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了来到了，把他们全都淹没了。换句话说，他们毫无心理预备，他们的内心里面绝对不相信洪水会来临，他们不相信会有大水来临审判他们。尽管挪亚传道叫他们悔改，他们不相信，他们内心毫无预备，不知不觉洪水来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就忽然临到了。这就是洪水前的时代的人的心态。那么今天神的子民也同样的落在这种心态里面。主耶稣在此所说的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他的意思不是说哦，那我们就不需要吃喝，我们就不需要起价，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很正常的人性伦常的生活。主耶稣在此所说的乃是那一般人，他们心灵毫无预备，他们就是过着正常人性生活的时候，就给那一些事呢就完全抓住了，就给那一些事完全捆住了，捆到他一点预备都没有。记得我上一次曾经提到警醒等候主回来的一般人啊，不仅仅是有约瑟、玛利亚、撒加利亚、以利沙伯、施洗约翰、西面殿中的亚拿，还有一般人我没有时间讲的，就是在旷野鹰群服侍群羊的那一般牧羊人，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很清楚地提到那一般牧羊人啊，他们趁着夜更的时候，他们在那边警醒地看顾群羊，若是他们睡着了，天使向他们显现报佳音，他们都不知道。但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们是很警醒看守群羊，也就是他们是一般鹰群的人，尽他们人性本分的人。然而虽然是在牧羊，他们的心切在等候主回来，他们的心切是等候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弥赛亚基督出现显现来拯救以色列民。所以当天使一论到君王降生、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们一点不会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听过的，好像是做梦的，他们反而是立刻凭着信欢喜快乐的啊，把所听见的佳音立刻接受到内心，并且立刻撇下羊群，撇下他们的工作，撇下他们的羊群，第一时间跑进城里面，对可城的人说基督耶稣降生了。他们就是挨家挨户，逐家逐户，让家一户小，人人皆知耶稣降生了。他们是报佳音的一般人。哦，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其实这一帮牧羊人，他们是鹰群，尽他们的本分，在上班，在做工，但是他们的心却不给这些伦常的事情来霸占，他们的心却不给这些事物来霸占，反而他们的心是向往着、等候着主的显现。所以当天使报佳音的时候，他们立刻接受，立刻处处报佳音。难怪神会差派天使特别向这一般人显现的，神向他们显现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半夜工作，而是因为他们是一般等候主显现的人。所以天使所讲的那一方很好很深的道，他们都接受了，他们立刻传扬啊，大君王基督降生了。 他们就是这样报佳音。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候主回来不是说哦，我们因此我就不上班不做工，就天天坐在那边读经祷告等候主回来，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见一些异端教派他就迷惑人了啊，主什么时候回来，给一般人穿白衣在山上等候，结果等了一天都没有回来就跑了。你会看见这不是等候主回来，真正等候主回来的是这一般人，他们照样是做事。举例子来说，就是同样在路加福音第17章那里，在最后面主耶稣就很清楚的提到，在17章最后面那里主耶稣就提到，他说到那日两个人在田里要起弃一个撇下一个，哦，两个人在推磨要起弃一个撇下一个，换句话说他们都在工作的时候，他们哦，有的是两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起弃一个撇下一个啊，哦，就像34节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床上起弃一个撇下一个，那是很正常人性生活啦。还有两个女人在推磨起弃一个撇下一个，推磨就是古时农业时代他们做事的时候，他们在推磨磨谷的时候，磨五谷的时候，一个被提一个留下。在此你就会看见他们迎进主来的时候还在做工啊。所以吃喝起价是正常伦理生活，但是主耶稣在此的点是特别提醒我们，世人吃喝啊，世人在那边这个起价，他们没有任何心理预备，但是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虽然有三餐，但是我们却不是沉溺在酒醉的里面追求地上享乐，吃喝所代表的享乐，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他们以地上的羞辱为荣耀啊，他们追求地上物欲的满足，地上的刺激，若是这种情形就是堕落。我们是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啊，我们的心却是向往着我们的主，等候着主回来。所以挪亚世代的危机就是那一个世代的内心，他们毫无预备，不知不觉中洪水来临了。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会不会都是同样的危机呢？哦，我们经常听主就快回来了，好像一年过一年还没回来，慢慢我们的心就麻痹了，我们就以为主是迟延了，因此呢就贪食醉酒，就像主耶稣所说的，贪食醉酒是所预表的贪恋世界，麻醉在世界的娱乐里，在世界的享乐里面，心灵沉睡啊，却没有好好的警醒预备主来。有一天主真的来的时候，我们真是慌了手脚，措手不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一个世代的危机，就像挪亚世代的第一个危机。还有现在我们再看挪亚世代的第二个危机，请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六章，看那一个世代是怎样。创世纪的第六章，当第一节开始，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有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神的儿子们是指天使，神的儿子们是指看守伊甸园的天使，因为自从亚当犯罪给赶出伊甸园之后，就有天使守卫这些进入伊甸园的门，而洪水之前伊甸园还在地上，当时呢那一些天使呢就不守本位，就像犹大叔所说的离开自己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他们就和地上的女子犯了淫乱，结果就生出了上古的伟人，他们生出了上古的伟人。他们当时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带进审判，就要洪水来临审判那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在洪水前时代的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呢？是连天使都犯罪啊。亲爱弟兄姊妹，在主即将再来的今天，我们面对相同的危机， 今天我们不是看见天使犯罪，但是我们看见的是啊，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神所用的仆人他们也失败了，某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他也跌倒了，有时候啊，就像早期美国有一个电视布道家，后来给人发现犯了淫乱了，哇，绊跌了许许多多的人。有时候看见某一个主用的仆人贪财，又跌倒了很多人。末了时代呢，撒旦不断的要攻击神的仆人，而神的仆人因为不仅仅也跌倒也失败了，结果绊跌了许多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洪水前时代连天使都犯罪，所以人都在那边犯。当然那个天使是指仅仅很小部分守伊甸园的那些天使，神立刻审判他们，把他们丢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然而那个世代危机同样显在今天，所以圣经说只因不法的事加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所以末了世代，但愿我们的眼睛不要昼夜都看着那些不法的事情，若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一点吉利都没有。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我们的眼睛要昼夜注目着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不要看消极的事，看那些令人跌倒的事，那些不好的见证，我们要看好的见证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次求主提醒我们，在末了的世代的危机里，神的儿女不要因为原来我很热心，我很爱主，为主摆上，后来我就是因为看见哦，某某的牧师，某某的传道，某某主的仆人，哦，某某的父之弟兄，他的行为绊跌了我，因此我不热心了。不，为我们钉十字架是耶稣，值得我们仰望注目跟随的是耶稣。我们的眼睛不应该注目人，应该注目基督。还有末了世代第三个危机，正像挪亚世代当时的第三个危机，请我们留意这第三个危机呢，就是人疏忽邪气。请我们看第三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疏忽邪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他说人既疏忽邪气，哦，这是人堕落的一个情形啊，你看见吗？起初神所造的人亚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他是照着自己荣耀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当他造人之后要人管理遍地，空中的飞鸟，海里面的鱼，还有遍地各种的走兽。然而有一天人犯罪了，起初被造的人是成为有灵的活人，人和动物不同，因为人有灵魂体，动物只有一个躯体，但是呢，人有思想有魂，人又有灵，所以能够去认识神，有这个灵呢，就可以去认识神。然而自从人犯罪之后，人的灵就死了，与神隔绝，就像死在最终。从此呢，人就从灵沦落到堕到肉体，到属血气的里面，就像行尸走肉，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人的光景呢，就是疏忽血气。什么叫疏忽血气呢？他的价值观、人生观所想的都是为了满足肉身的需要，无论是为了杜甫，为了满足肉体情欲的需要，就是为着自己啊的失意，为着自己罪的失意，人就不断追求这些舒服血气。今天这个时代就像挪亚的时代那样，人的情形是这样。然而别忘了，主耶稣昔日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对着门徒说的，也就是借此教训历世历代众教会众儿女。主乃是借此告诉我们，今天世人犯罪到极点，神的众儿女面对相同的危机，而这个危机呢，就是神的众儿女很容易停在一种光景里面，疏忽血气， 不留意内心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个危机，在基督徒的当中啊，很少留意说啊，圣灵在我里面有责备，有光照，有引导，有一些生命的感觉，反而经常所交通所讲的很容易就是说啊，我现在感觉是这样，我觉得这样做对，这样做不错，总是我行我素，照着地上的方法。人越过越追求属地的血气的在肉身上欲望上的满足，却忽略了心灵的需要啊！所以人爱厌的不爱神就这样，他可以有时间看报章、看杂志、玩电脑、看电视，却没有时间读圣经，却从来不感觉心灵很痛苦啊！为何不亲近主？为何不祷告、不读经？为何读经的时间不长？为何参加聚会想睡觉？若是基督徒有这一种的情形啊，就是证明心灵沉睡，疏忽血气。他越虽然得救是已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越过这个心灵啊，就会越容易偏向顾到肉身需要属血气的，却不是属灵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提到，哥林多教会有分门别类，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是属肉体的，并不是属灵的，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为何会有嫉妒纷争呢？人人就是为着自己己个人的意见，为着个人的喜好发肉体。然而若是人人都属灵，尊主为大，留意到灵里的需要啊，弟兄姊妹，你思想一下，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灵里有圣灵的光照呢？有时当你生活放松了，当你对主的爱不够了，当你敬虔的生活放松了，圣灵就光照你啊，你这段时间心灵觉得很枯干，尽管外面有事工照样在教会服侍，但是心灵很枯干，因为这段时间你与主的关系出了问题，不够黏于主，不够亲近主，圣灵就要在你的心灵里光照你，你就有一个生命的感觉，觉得很枯干，需要来到父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去领受生命的活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末了的时代许多人所注意的是肉身上啊，肉身上有一点缺乏，他立刻就要去寻求补满这个缺乏，但是心灵里面的痛苦他却不注意。许多时候圣灵催我们去祷告，我们不顺服，圣灵催我们去读经，我们不顺服，圣灵催我们看望弟兄姊妹，也不顺服，圣灵催我们到教会聚会去赞美神，也不顺服，圣灵催我们奉献传福音，也不顺服。这就是人的光景。所以末了时代的危机是人越来越没有顾到灵里的感觉，反而是顾到属血气肉身的需要。以教会来说，很容易跑到外面的仪文里面，仪文里面却不留意用心灵的敬拜。所以若是我们有这种情形，悔改求主拯救。还有罗亚世代的第四个危机，就是人犯罪到极点。所以同样一节圣经，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六章啊，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那里，请我们留意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你会看见罗亚世代的第四个危机是那一个世代的人啊，罪恶极大，罪恶就快灭顶，惹来神的审判。他说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你看见吗？在主即将回来的今天，我们也面对相同的危机。今天犯罪的情形啊，绝不亚于昔日挪亚时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你知道吗？因为今天罪恶、色情，还有各种的啊、哦，这个淫乱色情，各种的罪恶五花八门，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啊。罪恶可以借电子传媒， 文字传媒，还有借互联网络，借各种的东西，把世界所有的色情的东西摆在里面。所以许多年轻人甚至许多家庭下一代深受其害，今天实在是一个罪恶灭顶的时代。当这种犯罪的情形越来越泛滥的时候，神的子民需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第一要分别是我们的思想。耶和华神说，挪亚时代人的危机是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人的思想里面充满的是自私、骄傲、记恨、明争暗斗、裸露强食，真是斗得你死我活。无论在商业的社会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没有停止过。然而神的儿女应该分别出来，还有事情淫乱。所以在此我提一提，今天我们的思想是来思想神的话，我们的思想是让神的真理来改变我们，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若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思想呢，所想的就会偏向邪恶。举例子来说，今天这个时代啊，色情淫乱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很容易败坏许多属主的人。神的子民需要有清洁的心，靠着主掩蔽一切污秽玷污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思想不要像一个垃圾桶，让撒旦把很多色情的东西、污秽的东西、不洁净的东西都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丢在这个垃圾桶里面。有的人呢，他喜欢看的是八卦新闻啊，是花边新闻，整天嘴所讲的污秽的言语啊，是色情有关的笑话，就是停在这些低级趣味的里面，不像神儿女的那一种的见证。若是我们心思所充满的是这些，我们口就说出来。所以甚至色情的不仅仅是借着这些刊物，不仅仅是借着电脑文字，甚至还要借着这一个光碟 VCD， 借着很多这些东西。所以我恐怕有基督徒家庭的夫妇，有基督徒家庭，他也看了这些，下一代也给败坏了，不但自己给败坏，连下一代给败坏。当然一接触不洁净食物的时候，人的心灵就是就好像旧约时代，神的子民一吃了不洁净的食物，神说你们就不洁净。所以我们一接触不洁净的食物，我们立刻要求主保险洗净，悔改，悔改远离罪。挪亚世代那一个世代虽然是罪恶极大，人终日所想尽都是恶，然而人不感觉哦。所以那一个世代的人，他们生活的富庶的不得了，他们一点不解的挪亚所传的道，神快要审判了，你们要悔改，要进方舟，他们没有一个人肯信的。为何呢？他不感觉犯罪嘛。今天这个世代的危机就是在此，世人不用说了，所有的犯罪美其名啊，就所谓是这是一种是思想的开放，这是一个自由。罪慢慢美其名之后变成不是罪了，所以连婚外情、连同性恋都合法化，慢慢的一样一样犯罪都好像很正常，这是这个时代的危机。然而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以圣经为他的价值观，无论这个时代变成如何，我们照样是以圣经为本。罪在神的眼中永远就是罪，同性恋在神的眼中就是罪。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末了时代有各种的危机产生的时候，基督徒应该对罪有感觉，不要无所谓啊。若是无所谓，我们需要悔改，天国近了，我们需要悔改，悔改迎殿主回来，我们需要离开罪恶，远离罪恶。若是你家中有很多色情有关的光碟书籍，完全清理，完全丢掉，从此不再碰，不再摸。若你在玩电脑，电脑在这个互联网络里面，若是你接触到色情的东西，绝对拒绝。应该有这个态度。 还有在生活里面去接肉体，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我们再看挪亚时代那一个时代的第五个危机，第五个危机是那一个时代的人不信的恶心。你看见吗？挪亚一人呢、传道120年呢，那一个时代人没有一个相信啊，那是不得了的恶心的。你会看见今天我们传道的时候尚且有不少人信，那一个时代一人挪亚传了120年，竟然没有一个人肯听他说话。许多人以为哇，天气这样好，又哪里会降大雨下来来淹没我们呢？即使一场大雨淹不了遍地的了，所以对他们来说不肯信，也不深信神会审判的。他们还以为啊，这一个发慌的老人，这是一个挪亚，他在山上造这个方舟，这个方舟将来如何抬到海里面去？嗨，这个挪亚整天都说要悔改，神要审判。他们把挪亚所传的信息啊，当成是耳边风啊，当成是笑谈啊。他们一点不敬畏神，他们一点不敬畏神。所以挪亚昼夜传义道，他们昼夜祭奠，直到挪亚进方舟日子，神的审判来临，哇，大水降下来，淹没那一个时代的人。亲爱弟兄姊妹，末了时代今天，人的心是越来越刚硬。同样，基督徒也要逃避这个危机，就是不信的恶心。彼得后书第三章提到，他说，在末后日子必有人讥诮说，主要回来日子如何呢？在哪里呢？因为创世直到今天，遍地的情形都是一样嘛。他说，他们却忘了神并不是单元，他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呢。神审判的日子还未来临，是因为等候人人都悔改啊，等候福音传遍天下，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给万民都有机会得救，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主耶稣今天会回来，是因为等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等候得救的数目填满，等候教会预备好众圣徒爱主，得救的数目填满，主才会回来啊。所以主是容纳宽容世人的。亲爱弟兄姊妹，因此求主拯救我们脱离不幸的恶行。我恐怕有的基督徒在末了世代的今天，由于常常听见主就快回来，一年都没有回来，因此他已经对主回来的信息已经没有信心，并且呢，把这一类的信息当成耳边风，若是这样，需要悔改啊。因为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或是在夜更、二更、三更、五更，没有人知道，在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来了。所以就是要我们警醒预备。你认为主不会回来的时候，正是他回来的时候。哦，我们需要警醒预备啊。加倍警醒啊！所以那一个世代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末了世代同样有相同的危机，神的子民很容易呢就停在哦，对神的话越来越没有信心，看着世界越来对神的预言，对神的话那信心就不够啊。我们需要迎着信，像挪亚那样忠心的摆上。还有请我们继续来看挪亚世代那一个时代还有一个危机，那一个危机呢，就是人人不敬畏神。神借着挪亚传义道，神借着挪亚说审判的话，人不肯悔改，不肯回头，一点敬畏都没有。今天的危机也是如此，神的子民要恢复敬畏神的心。若是我们敬畏神，因神的话而战兢，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才会产生功效。还有我最后讲一点，挪亚世代的最后一个危机，就是那一个世代人人向世界看，因为那时呢地大人少，所以 他们不是得一块地建一栋的楼房就满足了，不，在创世纪你看见洪水前时代，他甚至啊，有的做父亲的到了一个地方围起一个城，以他的儿子的名称叫那个城，他一得是一个城啊，所以人人在地上啊亨通不得了。那一个时代人是活到五六百岁，甚至活到七百岁八百岁九百多岁。今天呢，我们的人类的寿命啊七八十岁啊已经是哈利路亚赞美主了，若是活到九十岁 啊那真是十分高龄了、所以可以享受的时日实在在地上是短暂。那一个时代可以在地上享受啊，是享受到几百年啊，将近千岁啊。还有今天你有一个儿子两个儿子已经哈利路亚很满足的，那一个时代他一生啊生养众多啊，啊子子孙孙啊，所以一到了几百岁的时候啊，他甚至是下面有几代人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呢，那一个时代地上好像很多的享受，很多的夸耀，人人都没有预备好要等候主回来，要预备好就是面对神审判。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恐怕我们也会落在相同的危机里，主耶稣就快回来。今天世界的荣华富贵向我们开启啊，所谓吸引我们的那些远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因为今天正是全球一体化，商业一体化，什么都一体化，在这个时候由于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从电视，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媒介里报章里可以看见全世界发展的情形，同时地上的成就成功，金钱的诱惑，名利地位，哇，对于人那一种的引诱啊，是比任何一个时代还厉害。所以基督徒面对这样大的引诱试探迷惑的时候，很容易爱世界就不爱父神，很容易爱马门就不侍奉主，就不爱主了，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嘛。为此我们何等需要在末了时代警醒啊，不要走贪财的路，不要因为贪爱钱财把自己的心灵把自己的生命也出卖了。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加倍的警醒啊，时日实在不多了，那一个时代洪水前时代的一切的危机实在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么我们看积极方面，积极方面神得着挪亚，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的日子也如何，神如何得到挪亚呢？我们看见挪亚的生活是如何的，请我们留意在挪亚身上，他是洪水前时代得胜者，在他身上我们最少看见三方面是值得我们今天效法的，也是今天我们作为一般警醒等候主回来的人所必须留意的。第一，我们看挪亚的生活，圣经提到挪亚是个义人，他在那一个时代与神同行啊，这很要紧，他是个义人，代表挪亚有一个义的生活。在洪水前时代，当众人人人都犯罪，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的时候，挪亚却是思想神，挪亚却是思想神的话，他却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说，他不随从那个犯罪的潮流啊，他不随流逝去，他是逆流而行，他是与神同行，他不是跟从人，不是跟从潮流，他是跟从主，他是与神同行，他是过义的生活。仅仅这一方面也是今天我们的提醒，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要随从今世的潮流。基督徒是入世而不熟世，不错，我们照样在世上生活，但是我们心却是向着主，我们却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从一些罪的里面给拯救出来，从一些世俗的里面分别出来，从一些贪爱世界贪财的里面分别出来，我们心单单爱我们的主，不容许贪爱钱财的心来摸着我们。还有挪亚不仅仅有义的生活， 他还有敬虔的生活。他这个敬虔的生活呢，太要紧了。他不仅仅个人敬虔，他影响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女。挪亚一家八口，挪亚、他的妻子，还有三个儿子，还有三个媳妇，一家八口。你会看见他不仅影响他的儿子，也影响他的媳妇，全家人都敬畏耶和华，全家人都敬虔。在此我要提一点，顺便插出去提一点，末了世代啊，撒旦所要破坏的是家庭。你看见吗？起初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亚当，神不是先造一个民族，神是先造一个家庭。撒旦就破坏那个家庭，结果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亚当的大儿子就杀了他的小儿子亚伯。你会看见完全整个家庭是崩溃了，完全沉在最终。而挪亚在洪水时代之前，是人类堕落到极点的时候，他的家蒙保守，是一个敬虔的家，敬畏耶和华的家。何以见得呢？你看见当耶和华将未见的事指示挪亚，叫他建造方舟，因为神要审判全地，挪亚不是自己一个人建造，他是一家八口，全家人一起建造，同心合意。挪亚传义到120年了，他的妻子从来没有拦阻他，他的儿女、他的儿子和媳妇从来没有拦阻他，人人都支持他。你会看见他是有一个敬虔的家，而这一个家是同心合意为着耶和华的，他们不受地上的事情动摇啊。若不然，他的妻子看见，哇，你挪亚在山上建造方舟是没有用的。而儿子们看见父亲整天在那边建造方舟，向人传义道，叫人悔改，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就会动摇的啊。若是价值观不同很难呢、啊、反观看见昔日挪亚的邻舍，周围旁边的同辈的人，哇，他们都发达，一个个发财啊，哇，今天那一个建了大屋了，明天那一个哇赚了大钱了，后天那一个哇又建造一座城了，哇，人人都在地上建造，唯有挪亚在山上建一个方舟，是为了给动物进去的，为了给人居住的，那就是一只传道，那个贫穷的传道人啊。然而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媳妇没有一个反对，120年与挪亚同心同工建造方舟，扶持他，这是个健全的家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感而说的，我看见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有许多时候产生不了敬虔的下一代啊。最主要的原因是父母亲没有榜样，若是父母亲有敬虔的榜样啊，儿女们就会效法敬虔的样子。就像提摩太给读拣选，是因为有提摩太的母亲，提摩太母亲是敬虔的，提摩太母亲是爱主的，提摩太的外祖母也是爱主的，所以就传递了敬虔的后代。我亲爱的兄弟们，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若是父母亲终日沉迷在电视里，那个儿女不看电视那是假的了。若是父母亲喜欢有家庭敬拜、家庭读经祷告，也有敬虔的生活，儿女一定效法。所以我亲爱的兄弟们，今天我们不是专题讲那一方面，但是我要提到挪亚，他有敬虔的生活，有敬虔的家庭，这是等候主回来的生活。还有挪亚有热心的侍奉，他传义到120年的。亲爱的兄弟们，你知道吗，挪亚是何等忠心啊。对于我们来说，若是我们传福音啊，12天没有人信主，我们已经信心软弱，主啊，为何你不帮助我，叫我传福音没有人得救呢？若是你传福音呢，12个月没有人信耶稣，就是1年没有人信耶稣，已经放弃了啊，我不再传了，不干了，主都不帮我。若是好一点的继续传，但是传到12年了没有一个信耶稣啊，你还传吗？ 我相信你啊，我不传了，12年了，够了，我已经尽我的本分了。但是别忘了，挪亚是传道120年了，一个都不信，他还传，何等忠心啊！可见这120年呢，我相信呢，洪水前时代啊，每一个人都听见，人人皆知神要审判，因为挪亚实在把神的信息传给遍地每一个人。到了神审判的时候，他们无话可说的，因为他们硬心了。当大水降下，方舟的门关的时候，许多人跑来叩门，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挪亚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他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一个榜样了。他那种忠心，那种殷勤，那种很久的忠心，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可以一时忠心，一时火热为主拼上，却不能长久忠诚。挪亚120年，换句话说，一生忠心传道，没有果效照样传。今天对很多服侍主的人，最怕是没有果效。然而神的仆人挪亚没有果效可以照样传，实在是我们的吉利啊。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要因为没有果效，不要人因为人硬心，不要因为人刚硬而我们拒绝这个福音。我们因此拒绝去传，这是亏欠主啊！我们要忠心传扬，就像昔日使徒保罗，有时候他传的时候，仅仅两三个人应付他，其他的人反而反对他，甚至他要作践啊，一点不费心，继续忠心，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就快回来，主要得着千千万万的挪亚，主要得着千千万万像挪亚的义人的家庭，敬虔的家庭，同心兴旺福音，有义的见证。所以挪亚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点，有一个健康的家庭，第三个很重要点就是他忠心以神对他的托付。若是他仅仅有见到方舟，然后不告诉人，自己全家平安跑进去，大水来临的时候，神要向他追讨众人赏命啊，这个债啊，因为许多人死得不明不白嘛。然而挪亚就像是还债，像保罗所说的，无论是希宁人，是化外人，是聪明人，是一座人，我都欠他们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罗马人能够信耶稣，保罗尽他的力量，挪亚也是这样，那一个世代人就靠挪亚传扬。所以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有这个看见，就是挪亚广传福音，还有方舟预表基督，就是挪亚就预表在基督耶稣里的建造，他一生的生活在主里面是算数，在基督里的建造过教会生活。今天我们一面要广传福音，另一面我们同样需要过教会生活，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不可停止机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来一同被建造，在基督里我们的生活侍奉一同被建造，到那日审判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安然建筑。我们千万不要像罗德那样，到那日是忧忧愁愁的啊！这个大火来临的时候，罗德一点预备都没有，因为他的心是向着地。求主拯救我们，叫我们像挪亚得胜者，不要像罗德是失职的基督徒，失败者，失去自己的本分，连他的儿女啊都带不来信神，实在是我们的境界。所以求主如此得着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备体，等候主的回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亲爱的恩主耶稣，还是感谢你哦，你借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主啊，你说挪亚日子如何，你来日子也如何。主啊，我们知道那一个世代的危机正是今天的危机，那一个世代哦，既是天使犯罪没有榜样，今天也有许多令人跌倒的事情。求主叫我们不看这些，不因为不乏的是加多尔爱心冷淡。主，那一个也同样有的危机哦，是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主啊，求主也拯救你的众儿女，叫我们的思想所想的是你圣洁的道。主啊，也求你拯救我们脱离属血气的光景，那日的人的情形是专门顾到血气，求主叫你的儿女能够属灵，顾到心灵的需要，顺服圣灵在内心的工作，尊你为大。主啊，那一个时代人是不信到极点，求主拯救我们脱离一切不信的恶心， 像我们今天能够在信的里面领受你的话语。主啊，那一个时代哦，人是不敬畏你，求主叫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能够给分别神的众儿女，能够不效法这个时代，存心敬畏主。主啊，那一个时代人人为着地上的享受成就追求，主啊，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求主拯救你的众儿女，不仅仅脱离罪恶，脱离色情，还脱离世界的迷惑诱惑，叫我们全心爱我们的主，等候主回来。主啊，借着挪亚的见证给予我们，叫我们能够效法他过义的生活，有敬虔的家庭，不仅仅我们爱主，带领我们全家都来爱主，同时求主叫我们能够尽自己的本分，传义道，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直到主的回来。也求主叫我们能够哦，真是在方舟里的生活，就是在基督里的生活，在教会中的聚会，一同给建造，迎接主的再来。求主祝福你的话，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若你听完今天的信息，我盼望你在神的面前能够有很好的预备。你在神面前这个预备，就像是挪亚能够为主摆上你在主面前一个奉献的祷告，求主拯救我们，不要像昔日的罗德的情形，他一点预备都没有。所以当灭命的天使来临的时候，罗德在索多玛做了官，因为他在城门口，昔日在城门口迎接人是官了。带天使到他家中的时候，天使对他说，神要毁灭索多玛了，天火要降下了，创世纪第十九章的时候来记载。你看见罗德一点预备都没有，虽然他是义人罗德，他为人犯罪，他忧伤，他自己没有犯罪，没有进入这个犯罪的潮流里，然而他却是失职的基督徒，没有发光啊。他在索多玛没有祭坛，代表他没有敬虔的生活，他没有把福音，把神的真理，认识神的道传给他的女儿女婿都没有。所以当他一告诉他的女婿说神要审判的时候，他如何呢？当他看见那个时候，他就说哦，他就把他当成是戏言了，他的女婿把那些当成是戏言了，一点不在乎，耶和华要毁灭了他，当成笑话。你看见罗德的例子是在提醒我们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警醒啊！啊，主就快回来了，我们需要加倍警醒，不要像罗德，要像这个挪亚。挪亚与神同行，若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啊，罗德不会被救出来啊！因为神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把义人罗德拯救出来，把他两个女儿也救出来了，但是他在这一个索多玛里面所有得着的财物都丧失了。天使说不可回头，但是罗德的妻子却回头一看，变成的岩柱啊，岩柱就变成岩的化石，基督徒是世上的岩，有一天变成岩柱就变成化石，岩失去味了。罗德的妻子就是我们的境界，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那里第十七章那里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所以耶稣特地提醒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啊，就是许多末世的人都往世界看，往索多玛看，都偏向贪爱钱财，结果大火来临的时候什么带不回去，又不甘心往后看，变成岩柱，实在成为我们提醒。所以那日当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提起得胜者，也就是被提得胜者，要呼召得胜者，基督徒当中得胜的基督徒，挪亚是得胜的基督徒，罗德是失败的基督徒，虽然他们都得救，但是一个得救之后他是有方舟，另一个得救之后是贫穷的得救人，什么带不回去，一生所有地上努力都烧掉，都完了，都没有了。但是挪亚却不同，挪亚呢却是在基督里，他的建造可以经得起洪水考验，方舟存在，挪亚的建造神悦纳，罗德呢在地上所有的成就大火一来到烧掉了，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为了永恒的呢，还是为了眼前的呢？求主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最后面提到，那日两个人推磨，一个提上一个摆下，也就是两个基督徒，一个先被提，一个留在地上，为何呢？一个是警醒预备，一个没有警醒，一个像挪亚，一个像罗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警醒预备，等候主的回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 眼神祝福你。